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而家是5月17号星期二，以下是国际新闻。台湾总统府星期二就美国南加州以湾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发生的枪击事件发表声明，严正谴责任何形式的暴力行为。蔡英文总统则是对枪击事件中为阻拦空嫌而不幸罹难的一位台裔医生是表达诚挚的哀悼，同时指派台湾驻美代表萧美琴赶赴加州关怀致意，并且提供必要的协助。南加州以湾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几十位的台裔人士星期日为欢迎一位退休的牧师来访而举行午餐会的时候，突然闯入一位携带枪支、铁链以及燃烧瓶的男性空袭。他用铁链将门锁锁上之后随即开枪行凶，导致一位阻止他行凶的台裔医生郑达志中弹身亡，另外有5位年长的台裔人士中弹受伤。台湾总统府发言人张纯涵星期二表示，总统府严正谴责任何形式的暴力行为。蔡英文总统对于郑达志医生不幸罹难表达是诚挚哀悼，对于因枪击事件受伤的台湾侨民亦都表达了由衷的关心。张纯涵表示，蔡英文得知枪击事件之后，已在第一时间指示外交部长吴超燮同驻美代表萧美琴表达慰问关怀，同时亦都指派萧美琴前往加州向受害者以及家属关心致意，并且提供必要的帮助。蔡英文亦都要求外交单位洽请美国有关方面保障当地台湾侨民的生命安全。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造成全球粮食短缺的时候，美国希望印度重新考虑禁止小麦出口的决定，警告这项的禁令将会使到全球粮食短缺问题更加严重。美国驻联合国大使格林菲尔德星期一在安理会一个有关粮食安全会议的前夕表示，美国鼓励这些国家不要限制出口，因为这个将会加剧粮食短缺的问题。他还说希望印度能够听取其他国家提出的担忧，重新考虑这个的立场。美国是安理会5月的轮值主席国，国务卿布林肯将会主持这个安理会的会议。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印度的外交部长苏杰生亦都将会出席。作为全球第二大小麦生产国的印度星期六宣布，由于减产造成了小麦价格上涨，小麦出口需要经政府特别授权。印度表示希望确保印度14亿人的粮食安全。新德里之前曾经承诺向依赖乌克兰出口的国家提供小麦。法新社报道说，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星期三预计仲要主持另外一个与粮食安全相关的联合国会议。格林菲尔德大使表示，会议的目的是将有关国家聚在一起，是商议如何填补俄罗斯入侵乌克兰造成的小麦供应短缺，确定哪一些国家需要帮助。俄罗斯和乌克兰都是世界主要的小麦生产国。在印度等国家限制粮食出口加重全球粮食问题的时候，欧盟贸易主管表示，美国和欧盟正在寻求如何改善粮食供应链的问题。七国集团外长在周末警告说，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增加了全球饥饿危机的风险，因为乌克兰因战争无法出口谷物、化肥以及蔬菜油，而衝突亦都毀掉了當地的作物，並且是令到正常播種季節無法開始。美國商業電視頻道 CNBC 在5月16日的報導說，這種情況加重了對世界其他國家糧食產品的依賴，但是其中幾個國家因為擔心各自國內民眾的糧食供應，決定限制糧食的出口。印度在5月13日突然宣布禁止小麦出口，以管控印度的整体粮食安全，这个进一步加剧了全球对粮食危机的普遍担忧。而之前印度尼西亚在4月22日亦都下令禁止棕榈油的出口，以压制国内食用油价的上升。欧盟专责经济政策的执行副主席贸易专员东布罗夫斯基斯星期日表示，这些出口限制措施是非常值得关切的事情。东布罗夫斯基斯表示，欧盟同意美国的看法，要合作和协调处理粮食供应，因为作为对俄罗斯以及侵略乌克兰的回应而随之而来的食品价格上升，以及是粮食安全的忧虑，一些国家开始采取出口限制措施，这个的趋势只能够加重粮食供应的问题。美国副总统贺锦丽和国务卿布林肯星期一向阿联酋星期五去世的总统哈利法本扎耶德 阿勒勒克的阿人表示哀悼。贺锦丽同布林肯会见咗已故总统嘅兄弟阿联酋新总统穆罕默德本扎耶德阿勒勒哈扬。贺锦丽办公室嘅一份声明当中表示，副总统讨论咗哈里法嘅遗产及系记忆。哈里法系美国嘅好朋友以及多届政府嘅信任伙伴。会见之后，布林肯同阿联酋外交大臣阿卜杜拉本扎耶德阿勒勒哈扬系共进晚餐。这个是拜登政府到目前为止对阿联酋进行的最高级别访问，代表团成员还包括国防部长奥斯汀、中情局长白恩斯以及气候大臣克里。分析人士并且认为这次的访问是加强美国和阿联酋紧张关系的一个重要姿态。负责打击基地组织有关联的青年党恐怖组织的美军部队不再需要从邻国通勤式地往返索马里。美国官员亦转咗一项被认为系造成青年党变得更加强大以及危险嘅决定。白宫官员喺星期一话，美国总统拜登批准喺索马里部署一支500人以下嘅军队，从事打击同基地组织有牵连嘅索马里青年党嘅行动，从而扭转特朗普时期撤军嘅决定。一名高级政府官员对记者表示，拜登总统批准国防部喺东非地区重新部署美军。在索马里重新建立一个小型持续的美国军事存在的要求。他说美军会来自非洲大陆的附近基地，附近吉布提的莱蒙尼尔营是美国非洲司令部在当地的主要军事基地。海外维吾尔活动人士获取的外泄几套新疆警方数据库提供的信息显示，中共近年在新疆南部地区俗称是南疆，以所谓的恐怖主义有关联的指控判刑关押了近30,000名的维吾尔人，其中一个人口只有几十万的小院就有10,000多维吾尔人遭到关押，成为了全球已知的监禁率最高的地区。美联社在5月16号报道说，部分经过核实的数据库名单显示，仅仅在南疆乡村地区阿纳谢县的一个县的监狱里面就关押了10,000多名的维吾尔人，这个县的人口大约是267,000多人，这个意味着在大约25人当中就有一个人被关入监狱。泄露出来的警方数据表明，阿勒谢县关押的这些人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他们都是维吾尔人，这些人来自社会各界。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次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有美国议员推出共产党签证透明度法案，要求所有签证申请人披露和中共的关系。为了更加有效去估计在美国的中国共产党元素量，以及防止中共对美国签证制度的持续滥用，美国国会共和党人这个星期推出了新的法案，要求所有签证申请人必须披露他们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薛小山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来自印第安纳州的共和党籍联邦众议员吉姆·班克斯在5月12号推出的共产党签证透明度法案，该个法案要求所有赴美签证申请人报告他们与共产党是否有任何的关联，以及与中国军队、准军事组织、执法部门、公安部门以及是国家安全部队的联系。众议员班克斯在5月13号在一份声明当中指出，没有一个拜登政府或者联邦政府雇员是能够是准确地估计目前有多少中共党员居住在美国，这个构成了不可接受的国家安全风险。班克斯表示，但是大家都知道，中国利用我们过于宽松的签证制度来输出宣传以及恶意的影响，令人惊讶的就是这些中共特工当中是有很多是合法来到美国，而且是未有透露他们的共产党员身份。我们的法案将会帮助执法部门追踪共产党的活动，防止中国的很多侵权行为发生。法案规定，自这个法案颁布日起的180日内，美国国务卿应该是修改非移民签证申请表，也就是 DS-160， 在涉及到安全以及背景的部分包括以下的问题。一，该外国人是否是共产党或者是其他极权主义政党的成员。二，对于在申请当中表明他们原籍国为中国的外国人，是否现时或者是曾经是以下部门的成员， 被雇用或者是受到资助或者以其他的方式隶属于中国军队、准军事组织、执法部门、公共安全或者是国家安全部队。而此外，美国国务卿仲应该是在同样的时间段里面修改移民签证申请表，亦都是 DS-260， 在表格当中涵盖上述的第二个问题。曼克斯议员办公室的声明当中指出，2020年特朗普政府曾经发布一项命令，将中共党员的单次入境旅行签证限制为一个月，这个新的法案将会加强特朗普总统签证令的执行。目前除了 K 旅签证申请人，非移民签证申请人无需披露是否隶属于共产党，来自中国的移民以及是非移民签证申请人亦都无需披露他们是否隶属于中国人民解放军或者是中国的安全机构。据美国的媒体报道，该法案有助于防止来自俄罗斯以及中国的外国宣传人员继续利用旨在是吸引高技能人才的美国签证计划。有关媒体还指出，这项法案是由该报记者马海3月份的报道所推动。政府数据显示，俄罗斯以及中国的官方媒体已经利用非移民工作签证 H1B 来促进官方媒体在美国境内的业务，将记者、编辑以及是制片人安置在美国的前哨基地。从数字上来看，中央电视台、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国日报等中国官媒的 H1B 签证获批遥遥领先。专家表示， H1B 签证比媒体类的 I 签证具有更大的灵活性，后者将工作范围严格限制于新闻采访的活动，而且停留时间通常较短。冷战期间，为了应对共产主义崛起以及是间谍渗透的活动的威胁，美国通过移民与国籍法首次授权可以驱逐共产党员以及是其他极权政党成员的外籍人士，包括移民以及是非移民。但是美国在90年代放松了限制共产党员入境的有关规定。过去一年以来，美国国会议员推出过一系列法案限制中国共产党在美国境内的活动，包括锁定中共官员以及其亲属制裁中共法，禁止中共高官子女到美国深造的保护高等教育免受中共影响法，对曾经犯下间谍行为以及是知识产权盗窃的个人拒发签证的保护美国免于间谍法等等。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薛小山华盛顿报道。
在乌克兰各处地方，虽然战争现在已经持续了三个多月，但是很多人仍然在表示震惊。这些人往往是还记得前苏联时代的老年人，而且住在乌克兰东部，俄语是他们的第一语言。下面请听美国之音中文部的采访报道。
这些人说，在乌克兰各处地方，虽然战争如今已经持续了三个多月，但是很多人仍然在这表示震惊。这些人往往是还记得前苏联时代的老年人，而且住在乌东，俄语是他们的第一语言。他们说他们并没有想到俄罗斯会这样做，这些毕竟是他们的兄弟国家。在文尼察基夫、哈尔科夫、第涅伯罗、扎波罗热、克拉马托尔斯克、斯拉夫扬斯克和他们之间的很多村庄和小镇，他们都听到人在表达同样的情绪。他们说，一个兄弟国家制造的暴力加上这场战争的可怕，令到他们感到震惊。战争已经夺去了成千上万平民的生命，并且迫使上千万人逃离家园。乌东重镇哈尔科夫自从战争爆发之初就一直遭受住重炮的攻击。上个月底，在城外一处基本被摧毁的路边休息站，拖家带口的人乘坐巴士或者小车抵达这个地方，车窗上面挂着白色的缎带，他们希望这种符号能够表明他们的平民身份。他们来自最近被乌军收复的边境村庄，在俄罗斯占领当地期间，很多人选择向俄罗斯的方向进一步迁移。在当时，这些是安全脱离战区的唯一出路。在休息站的一些人表示，他们留在村里面是出于爱国，其他的人说他们不想留下他们的牲畜或者农场，或者惧怕过上难民的贫苦日子。可以明显地看得出来，几乎每个人都受到了精神刺激。 一位消瘦的男子痛苦地瘫倒在人行道上面，一位女子回忆起前一夜几小时不停的攻击，她连说了好几遍的我以为我死了，随后就泣不成声。在她的朋友在一旁哭泣之际，74岁的亚伦蒂娜帕夫洛娃塔娃表示，她出生在俄罗斯人，但是她的生活在乌克兰，这里是他的国家。他又说他的村庄直到最近还相对安全，讲下讲下他都喊了起来，而且浑身抖震，之前多数的重炮攻击都越过了他们的住宅，目标是城镇郊外的乌军，只有几发炮弹落在附近。但是当乌军进村之后，战火就烧到了他们的后院，并没有任何人是安全的了。帕夫洛娃说，俄罗斯人开始冲着任何人射击，令到他感到奇怪的就是俄军在撤退的时候会攻击乌克兰平民，这些平民之中有很多人的年纪跟他们的祖母一样那么大。他看到了一名士兵戴着眼镜的男孩视力不好，他解释说，他问这个人，你的视力不好，那你还当兵做什么呢？帕夫洛娃记得这名士兵回答他说，他不知道的，他以为是去基辅或者将你们从纳粹手里面解放出来。很多乌克兰人表示，外部人士对于关于乌克兰这个国家的叙事存在着一种常见的误解，当这种叙事被过度简单化的时候就变得大错而特错了。但是有一种叙事版本一直是乌克兰国家发展的一部分，这种简单化但是就是不正确的版本说，母语为俄语的乌克兰人一般来说是支持俄罗斯，而第一语言为乌克兰语的人一般都反俄的。但是随着越来越多的炸弹落入住宅、学校和医院，俄军犯低战争罪的指控不断传来，一些城市被围攻了数月之久，这种叙事的每一个版本似乎都站不住脚了。在南部城市扎波罗日，官员越来越担心俄罗斯有可能将当地作为全面进攻的目标。在四月底，在一枚炸弹击中了该市一处风景如画的社区的几个小时之后，当地的人愤怒了，他们对大家说，根本附近并没有任何设施可以被误认为是军事目标，而且当地的多数农田都已经被俄罗斯占领了。扎波罗日的家庭对俄罗斯的媒体并不陌生，俄语是通用的语言，多年来他们听到的新闻对他们说，俄罗斯世界是友善的，好像兄弟一般那么亲密，值得扩展。但是年纪在四十几岁和五十几岁的乌克兰男子却在用俄语愤愤不平地抱怨着，说他们看着一只死狗被拖出来一米阔的弹坑，弹坑附近是十余所被摧毁的民居。他说，这些就是俄罗斯世界呢？他们又说，他们受够了俄罗斯世界了。而在城镇另外一边的一家军医院，来自乌西的伤兵26岁的纳扎尔·克纳提夫说，他这一代人以及他的乌西故乡尼沃夫从来就没有那种幻想，因此当俄罗斯袭击平民人口中心的时候，他并不感到意外。从小就受到的熏陶就是排斥俄罗斯的一切，包括语言、文化和人民。在克纳提夫的眼里面，他的同龄对手也就是年轻的俄军士兵都是敌国的雇佣军或者是廉价的工具。克纳提夫躺在病床上，他的一只手被断了一条腿骨折，他说如果他死了，那也都不会好像俄罗斯人这样的可耻，他们来到这个地方是为了偷洗衣机。但是即使在最西边的里沃夫等城镇和村庄，一些家庭也都因为俄罗斯在他们的个人经历之中的角色被重塑而感到悲哀。除了长期的侵略、冲突、革命以及有时的和解历史之外，很多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在边界的另外一侧都有朋友和亲人，但是越向东走，这种亲情的丧失越令到人苦涩。在哈尔科夫一处地铁站的深处，几百人在这个地方栖身了近三个月，地上的社区每日都在这遭受到俄罗斯的袭击，大众的身边堆满了破裂的床垫、毡和临时的炊具。很多家庭说，战争开始，随着两国之间产生了自然不同的宣传的叙事，他们不再跟俄罗斯的亲友交流了。 俄羅斯媒體話烏克蘭誇大咗平民遭受到嘅襲擊，又話烏克蘭轟炸本國平民，然後嫁禍俄羅斯。56歲嘅維塔利·哈爾琴科喺哈爾科夫出售汽車配件。2月24日轟炸開始之後，佢遷入咗地下避難。佢喺俄羅斯有親戚，但係佢哋唔再聯繫啦。佢又話俄羅斯媒體同嗰啲人洗咗腦。2月22日喺哈爾琴科躲入地下嘅兩日之前，另外一位美國之音記者同佢訪問咗哈爾科夫嘅一處公園，居民不顧嚴寒喺呢座公園戶外社交。佢哋當時一再對佢哋表示，佢哋充分相信，即使戰火真係降臨烏克蘭，基本上亦都會逃避得過呢一座講俄語同鄰居有住深厚社會淵源嘅城市。呢度係烏克蘭。84歲嘅維拉巴圖拉當時自信滿滿咁樣對佢哋話：佢係烏克蘭人，唔係俄羅斯人。但係佢嘅生日係4月22日，同列寧同一日。以上係美國之音記者麥多克烏克蘭哈爾科夫嘅報導。
美國娛樂公司迪士尼總裁查佩克在近日的一場股東會上表示，就算沒有中國市場，公司旗下的電影亦都不會出現盈利問題。這番言論再次突顯美中電影市場的關係在過去幾年不斷惡化的趨勢。行業觀察人士表示，整個荷里活正在意識到中國市場越加嚴重不穩定性。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文浩發自華盛頓報導。
據多家娛樂媒體的報導，查佩克在星期三同投資人的電話會議上表示，中國市場目前的情況是非常多變、非常複雜，不單只是從生意的角度，從政治的角度亦都是一樣。一名迪士尼的分析師補充說，迪士尼的電影一直是在進入中國市場上有困難，原因是來自於中國方面對電影內容的嚴格審查，以及是對每年引進電影數量的限制。從2021年到現在，迪士尼的多部大片，特別是旗下的漫威影業的超級英雄電影都未能夠在中國上映，中國方面是沒有公開給出原因。查佩克表示，我們是很有信心，就算是沒有中國，如果我們的電影繼續是難以進入當地的話，這個並不會影響到我們的成功，因為我們在中國的票房轉化率和世界其他的地方相比較是比較低。過去的10年裏面，迪士尼是在中國最成功的西方公司之一，但是從去年以來，迪士尼在中國遭遇到的障礙就越來越多。在《華爾街日報》荷里活記者斯爾察雅看來，查佩克這番的言論是在幫投資人了解迪士尼目前在中國面臨的現實。他說，這些曾經能夠在全世界收穫10億美元的電影，可能在未來沒有辦法這麼快地達到這個數字，因為中國不允許他們的進入。他對美國之音表示，所以你要得出是給予投資者是設定一個預期，如果中國繼續阻擋這些電影進入的話，你們就曾經習慣的票房數字就會成為過去式。荷里活製片人芬頓即是對美國之音描述了一副更加暗淡的畫面。他表示，由於市場的不穩定性，電影公司在預測中國票房收入的時候很難作出準確的判斷。芬頓在一封郵件當中說，賺錢已經不再容易，一些工作室在決策會議上直接將中國市場的預測收入定為是零。查佩克作出有關中國言論的同時，漫威影業新作《奇異博士：瘋狂多元宇宙》正霸佔住北美以及世界其他地區票房榜首，在距離上映還是不到一個星期的時間裏面，該片就是在北美地區獲得超過2億美元的票房，在海外亦都獲得到斬獲3億美元。奇異博士瘋狂多元宇宙尚未是獲得中國上映的日期，但是過審的前景並不明朗。之前有人發現影片當中紐約街頭的一個場景裏面出現了大紀元時報的報箱。大紀元時報是法輪功的從屬報刊，它的報箱在曼哈頓下城區隨處可見。一些的中國網民因為這個鏡頭在社交媒體上呼籲抵制該片，同時主要的演員本尼迪克特康柏巴奇亦都因為他支持烏克蘭的立場而被一些的中國影迷批評。 从2008年第一次登上中国的荧幕开始，漫威影业制作的超级英雄电影一直是在中国受到疯狂的追捧，漫威亦都对中国市场青睐有加。2013年漫威是特别为了中国展出了独家版本的钢铁侠三，增加了片中中国演员的戏份。2019年复仇者联盟中国之战在中国收获了超过6亿美元的票房收入，是全球票房总收入的近四分之一。该片亦都成为了中国进口片历史上面票房最高的影片。2020年新冠疫情开始之后，美中两国下滑的关系加上中国严格的审查机制，令到迪士尼在中国市场麻烦不断。虽然尼罗河惨案以及是黑白魔女库伊拉等影片依然被中国当局获准上映，但是迪士尼的摇钱树漫威影业它是不断地碰壁。事实上包括奇异博士疯狂多元宇宙在内，过去一年里面漫威的五部电影全部无缘中国的大荧幕。中国当局从未公开说明这些电影为什么是不被允许上映，但是这个是未有阻止中国影迷猜测背后的原因。2021年的漫威暑期档电影《黑寡妇》的反派是一名前苏联官员以及他所领导的间谍组织，影迷就认为丑化苏联可能是中国未有引进该片的原因之一。而另外两部的电影《上戏》以及是《永恒族》即是被卷入了辱华的争议当中。上戏包含了大量的中国元素，演员阵容亦都以华裔以及亚裔为主，反派的更加是由香港知名影星梁朝伟扮演。但是这一部的主打中华以及是东亚文化的影片依然是在中国引起了争议。除了一些影迷认为主要的演员刘思慕外形不符合亚洲审美以外，他过去的辱华言论亦都是被挖了出来。华裔加拿大人刘思慕的父母是来自中国。2017年刘思慕接受加拿大广播公司庆祝加拿大建国150周年的采访时候，声称父母是来自的是中国为第三世界，并且有很多人死于饥饿。而另外在电影当中一个一闪而过的镜头里面，一位巴士的司机的衣袖上面是写着8964，被认为是暗指1989年的天安门六四事件。由奥斯卡获奖得者来自北京的赵婷导演的《永恒族》在中国上映的机会一直是不被看好，原因不是影片的内容，而是赵婷的个人。赵婷2013年在一次采访当中将中国称为是充满方言的地方，此番的言论被人挖出来之后，他的2020年的影片《无依之地》在中国的上映被取消。此片是获得奥斯卡最佳影片奖以及最佳导演奖的新闻，亦都在中国的网络上被审查。新媒体新闻引用知情人士的消息报道说，去年年底漫威影业亦是索尼合拍的蜘蛛侠英雄无归未能够在中国上映，背后的原因就是中国要求索尼抹去影片最后大战的地点自由女神像，索尼予以拒绝。《华尔街日报》记者斯尔察亚尼表示，他相信这样的亲美画面会令到中国不开心，这个不一定是冒犯中国，但是对他们来说这个是太过支持美国。他认为中国对待美国电影的态度经常是美中关系好坏的体现。他表示在美国和中国关系紧张或者恶化的时候，电影总会是第一个被踢出来。这种的西方影响或者西方娱乐可以被关闭或者紧紧地控制起来，反映出中国对美国的愤怒或者不舒服。面对越来越高的障碍，荷里活会抛弃中国市场吗？斯尔察亚是不是这样认为？他说，一方面中国市场并不是完全对荷里活关闭，所以荷里活在制作电影的时候依然会避免冒犯中国的风险。另一方面，即是因为很多的荷里活电影公司都是被更大的母公司所拥有，电影制作仅仅是迪士尼商业帝国的一部分。除了电影，迪士尼还在中国售卖商品，并且在上海以及是香港都开始有游乐园。华纳兄弟的母公司探索传媒，该公司拍摄的各类自然以及文化纪录片都是在中国多个平台上面播放，公司亦都是计划在中国继续扩大商业规模。环球影业的母公司康卡斯特亦都是美国国家广播公司 NBC 的拥有者， NBC 是今年北京冬奥会在美国的转播平台，环球影业亦都在北京有一座的环球影城。 斯尔察雅表示，这些公司要考虑的不单止是电影。他说，我不认为禁止他们进入中国的票房就意味着他们不再需要考虑中国。荷里活制片人芬顿则是相信荷里活工作室离开中国市场只是迟早的问题。他在电子邮件当中说，股东是需要开始明白中国市场正在对他们所有的中国公司关闭，这个会花上一段的时间，但是这个过程已经开始了。习近平已经很清楚地表明他们正在转向内部，一是我们先离开中国，一是就北京会帮助我们做到这一点。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文浩华盛顿报道。
中国对拉美国家政府的几百万美元贷款陷入了停滞，过去两年中未有宣布过新的国家对国家的贷款。专家依然认为，中国是为他的公司在当地的项目优先商务贷款的。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莫雷诺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中国政策银行2005年以来一直对拉美和加勒比国家贷款，最主要的贷款国是巴西、厄瓜多尔和委内瑞拉，经常设有保证北京获取这些国家自然资源的条件。当地从中国开发银行和进出口银行获得了1亿3800万美元的贷款，分散在各地117个贷款之中。这个趋势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中加速，危机减少了新兴市场的金融选择。阿根廷、厄瓜多尔和委内瑞拉等国家都深陷西方机构的债务，并转向了北京。中国对拉美以及加勒比政府的贷款2010年达到了345亿美元的高峰，但是贷款是有条件的。卡普兰撰写的《全球内心资本：中国在美洲贷款的政治经济》这本书说，这些条件包括要求借泰国用石油支付部分贷款，购买中国机床等产品，或者给中国公司进入通讯和能源等的产业。美洲对话和波士顿大学全球发展中心在3月份的报告表示，中国银行最近重点资助在当地经营的中国公司。报告作者华盛顿美洲对话亚洲拉美计划主任迈尔斯说，20年前中国公司同当地毫无接触，他们哪个都不认识，他们都不了解经营环境或者投资的环境，所以有条件贷款的早期战略是帮助中国公司建立的一个自然手段。马尔斯对美国之音说，中国公司现时有网络，所以他们再也都不需要援助，他们可以敲定自己的协议，他们可以找到他们自己的机会，他们目前仅仅需要资金令到所有的这些发生，所以这些是一个非常不同的机制。中国政策银行在2020年停止向拉美政府提供新的贷款，中国在当地的新资助转移重点帮助能源、采矿和基础设施领域的私人资助倡议计划。中国国营商业银行在2020年和2021年向阿根廷、巴西、哥伦比亚、墨西哥和秘鲁提供了12笔贷款，而这些贷款用于中国公司和当地一家公司合作等和中国有关的项目。尽管早期贷款策略令到中国公司在拉美和加勒比市场建立，但是贷款各政府都债务缠身。卡普兰在书里面争辩说，这些贷款并未考虑借贷国的偿还能力，可能还鼓励他们过度支出，激发未来的债务问题。厄瓜多尔欠中国贷款将近50亿美元，相当于外债总量的11%，这笔债务的42%预计在2024年之前用石油支付。厄瓜多尔总统拉索在2月份访问中国的时候讨论了将债务和石油脱钩并且延长支付期的可能性。2020年到2021年担任厄瓜多尔财政部长的波索说，中国的贷款条件十分不利，因为短期贷款和高利率。厄瓜多尔国营石油公司说向中国出口石油亏本。 阿瓜多尔石油公司目前正系同中国石油公司重新谈判改变计算油价并延长合约条件的方式，以便在开放市场销售部分的石油。拉索会见习近平之后，中国新华社话，习近平希望厄瓜多尔继续为中国企业提供投资和在厄瓜多尔经营的公平合适的商业环境。米斯话，中国暂停地区贷款的部分原因可能是担心这些国家政府的偿还能力。米斯又话，中国疫情前面临这个问题，疫情期间已经成为更大的挑战。他们看到中国努力重组委内瑞拉和厄瓜多尔一些贷款条件。波士顿大学全球发展中心中国全球倡议计划成员海涅对美国之音话，中国在委内瑞拉烧了手指，政府继续要还190亿美元的中国贷款，偿还不确定。委内瑞拉的石油生产在2015年到2021年下滑，中国在委内瑞拉支付贷款利息时宽限了本金偿还期。海涅又说，中国的拉美贷款从政府转向公司的另外一个原因是，中国政府可能在未来几年之中更为集中国内开发和国内投资。海涅并且说，中国公司不再依赖条件贷款获得建筑合约，他们目前能够在智利、哥伦比亚、墨西哥或者秘鲁等没有中国贷款的国家公开竞标。海涅对美国之音说，中国公司意识到他们要参加拉美项目，就必须能够通过公开招标、公开竞争来到获取他们，因为如果不是这样，他们就没办法获得这些项目。即使近期借贷策略出现变化，分析人士依然预计中国会继续与拉美国家发展关系，向当地出售更多的产品，获得新的石油资源。以上是美国之音莫雷洛华盛顿的报道。
在挪威的维吾尔活动人士阿卜杜维利阿尤普查看泄露的中国政府警察数据库的前几页时，发现了他的表弟、前老师和邻居的姓名、身份证号码和监狱的地址。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阿西姆卡什加里安的报道。
阿尤普对美国之音表示，他是不敢打开他正在查看的列表的其他页面，并且让他的太太进一步查看。当他的太太看到他的时候，他就开始哭，因为他在名单上面找到其他名字都是跟他有关的。阿尤普向美国之音提供的最新泄露的两套新疆警方数据库，包括近年被关押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近30000名维吾尔人。阿尤普向美国之音提供的最新泄露的两套新疆警方资料库当中，包含了近年被关押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近30000名维吾尔人的详细信息。阿尤普说，维吾尔活动人士收到了泄露的中国警方在中国被关押的维吾尔人数据库，他们是试图仔细地研究它。根据阿尤普说，在从这个数据库当中找到自己家人的海外维吾尔人的帮助之下，阿尤普和其他的维权人士能够对泄露的中国警方数据库进行身份验证。泄露的数据库当中有来自新疆各地的近30000名的维吾尔人的姓名、性别、出生日期、身份证号码、家庭住址、所犯的罪行、刑期以及监狱地址。在泄露的数据库当中，对维吾尔人的大部分指控主要就是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利用宗教极端破坏法律实施罪、寻衅滋事罪等等。2016年年底，中国政府加大了打击新疆分裂主义、恐怖主义以及极端主义三股势力的严打力度。中国政府法院2018年的数据显示，新疆法院宣判的人数从2014年的大约是21000多人飙升至到超过133000人。维权组织指责中国在新疆任意拘留1-200万的维吾尔人和其他的特厥穆斯林少数民族。美国将中国虐待维吾尔人和其他的特厥族群的行为定性为是种族灭绝以及是反人类罪。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巴切莱特在这个月对包括新疆在内的中国进行期待已久的访问， 但是好像阿尤普这样的维吾尔活动人士对美国之音表示，巴切莱特对新疆的访问不太可能是一次独立而且是不受约束的访问。北京否认大规模拘留维吾尔人，声称虐待维吾尔人的指控是反华势力捏造，并且声称维吾尔人被送到职业培训中心是为了去极端化学习新的工作技能以及是汉语。中国外交部在回应法新社关于泄露名单的问题的时候说，他们已经驳斥了一些组织以及个人编造的关于新疆的谎言。他们还表示新疆社会和谐稳定，各个少数民族充分享有各项的权利。法新社还采访了一些在中国境外的维吾尔人，他们从泄露的数据库当中发现了他们的家人的监禁细节。其中一位是34岁伊斯坦布尔维吾尔活动家卢西曼古里阿布都热西提，他通过电话对美国之音表示，他从数据库里面找到他弟弟以及是邻居的监狱信息。阿布都热西提在伊斯坦布尔对美国之音表示，他从泄露的数据库当中看到他弟弟、他的邻居，包括来自同一个家庭的父亲以及儿子，以及他们的村庄里面的其他的一些人。他自2015年以来一直是居住在当地。阿布都热西提的父母以及两个兄弟在2017年的年中被中国当局从新疆南部喀什的屋企里面带走。2020年中国驻安哥拉大使馆证实阿布都热西提的弟弟麦麦提埃力以及是他的父母因为同恐怖主义有关的罪行而被监禁。据阿布都热西提表示，2020年中国驻安哥拉大使馆证实努尔西曼古尔的弟弟麦麦提埃力以及是他的父母因为同恐怖主义有关的罪行而被监禁。阿布都热西提对美国之音表示，这些泄露的中国警方数据库给予了他关于他的兄弟监狱位置的信息，而中国大使馆两年前未有向他是提供过有关的信息。在泄露的数据库当中，美国之音能够找到阿布都热西提的弟弟麦麦提艾力阿布都热西提的姓名、性别、地址、服刑15年零11个月的地址，以及他所谓的寻衅滋事罪、预备暴力恐怖罪。麦麦提艾力被判处15年零11个月的监禁，是和两年前北京驻安卡拉大使馆给予阿布都热西提证实的数字是一样。阿布都热西提对美国之音表示，仅仅是在一个泄露的数据库当中，他就看到了来自他小时候长大的科纳谢克县的数千个名字。阿布都热西提表示，他们一直是在这里告诉世界知数百万人被拘留，现时我们所看到的就是中国政府试图向世界隐瞒的部分证据。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阿西姆·卡什加里安华盛顿报道。
一位愤怒的中国老板在非洲工人午休时对他们大喊大叫，敦促他们更加卖力的做工，否则公司就赚不到钱。尽管这则埃及电视广告本意是为了搞笑，但是他揭示了非洲人对中国企业对待当地员工方式的普遍看法。由于担心冒犯到中国政府，这则广告已经被撤下。下面请听美国之音中文部的采访报道。
在上个月，有一段显示矿山经理孙树进鞭打一名被捆绑工人的视频被封存之后，卢旺达一家法院通过将他判处20年监禁，而对虐待卢旺达公民的行为作出了一项重大的宣示。这个事件在整个非洲大陆引发了愤怒，甚至引发了中国驻基加利大使馆罕见的回应，警告在卢旺达的中国公民遵守当地法律法规。发生在卢旺达的这个事件并不是中国人最近在非洲侵犯人权的唯一例子。总部位于英国的商业与人权资源中心去年发布的一份报告说，从2013年至2020年期间，有111项的人权指控和中国在非洲的投资有关，其中发生在乌干达、肯尼亚、津巴布韦和刚果民主共和国的事件数量最多。去年一名肯尼亚服务员被他的中国餐馆老板鞭打之后， 獲得了 $25,000+的賠償，他的遭遇被拍到視頻上面，並且顯示這名服務員請求原諒的時候，老闆就在這裡大笑。肯尼亞一間法院發現這名男子在餐館工作期間還遭受了持續的性騷擾、體罰、口頭謾罵和監禁。其次報在2018年亦都曾經有報導說，在肯尼亞中國僱主虐待在中國建造的鐵路上面工作的當地人另外一名中國商人，在一個高度曝光的案件中被驅逐出境，原因是他對肯尼亞人使用種族侮辱的言辭，包括在2018年稱總統是猴子。由於他的巨大的礦產財富和大量中國管理的產業，抗議香港民主共和國是另外一個經常發生侵犯人權事例的國家。在5月4日星期三，一名光果調查記者發布了一份報告，詳細描述了中國小型鉻礦商如何使用童工的情況。今年較早時，光果非政府組織司法公正中心的律師約蘇埃卡沙爾代理了一名在中國木業集團基三福鼓銅礦事故之中受傷的當地礦工，法院做出了一項具有里程碑意義的決定，要求礦商支付一名工人的醫療費和損失工資。他對美國之音說，有很多侵犯工人權利的行為。他又說，剛果民主共和國的當地礦工工資很低，防護設備亦都很劣質，在津巴布韋亦都有中國僱主虐待當地工人的記錄。最惡劣的例子之一是發生在2020年中國僱主張玉欣在歸老鎮的一個礦場和兩名津巴布韋工人發生工資糾紛之後，向他們開槍，使到他們受到重傷。張某被控謀殺未遂，這個案件仍然在審理當中，這名中國工人被送上了法庭。中國駐克拉雷大使館表示，他高度關注這宗的槍擊事件，但強調這些是一起孤立的事件。大使館的聲明又說，不應當包庇任何可能違反法律的行為和個人。津巴布韋環境法協會副主任沙米索姆提西不同意大使館有關這些是一宗孤立事件的說法，他說在津巴布韋中國僱主有虐待員工的一貫的做法。他又對美國之音說，津巴布韋環境法協會知道有幾宗中國僱主對虐待津巴布韋工人的案件，而且在一些中國礦業公司這種情況經常發生。他認為問題在於他們將自己看成高人一等。姆提西又說，中國擁有的礦廠工人工資很低，比他們提供的個人防護的裝備都很差。不過他們就提到維持工作場所的標準和保護本國國民的責任落在津巴布韋政府身上。他又說，他們未能夠做到這一點，因為中國是該國最大的境外投資者。他表示，挑戰在於中國人看來從政府或者某些政治人物那裡得到某一種的保護，所以他們通常能夠逍遙法外。憑藉中國領導人習近平標誌的一帶一路的倡議，中國目前是非洲大陸上面的重要的角色，同佢競爭的超級大國美國正是越嚟越多咁樣同中國人爭奪對非洲領導人的影響力。北京在提供貸款的時候，不附加任何條件，不評判呢啲國家的人權問題，呢啲贏得咗呢啲非洲領導人的歡心。但係中國僱主在非洲公開的虐待行為，已經促使中國政府作出回應。在这个星期，中国驻纳米比亚大使馆在他的微信副页面上面为在这个非洲南部国家的中国侨民发布了一份指南，告诉他们知在国外工作的最佳的做法，以及如何避免违法行为。这些其中包括如何处理和当地工人的工资的纠纷，不要挥舞枪械恐吓员工，不恐吓或胁迫罷工的工人，以及一定要俾地方當局介入，而不是自己嚟到解決呢一類嘅問題。一啲生活喺非洲大陸嘅中國公民，似乎亦都擔心佢哋嘅同胞嘅行為。一位以非洲包勃嘅名嘅匿名男子喺微信上面表達咗佢對最近嘅鞭刑案同孫樹俊嘅行為嘅厭惡。佢自稱係盧旺達嘅一名企業主，佢寫住話喺呢件事上面，中國嘅孫先生
確實是做錯了，他們目前是在其他的國家，他們應該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遵守當地的法律法規。他又繼續寫著說，判刑真是太重了。非洲巴勃隨後為生活在非洲大陸的中國公民寫了一份良好行為提示清單，敦促他的同胞不要成為種族主義者。他又說，非洲有這麼多的優秀的人，優秀的人太多了，你怎能夠武斷地說非洲人不勤奮呢？他又說，希望有一天中國人能夠在非洲受到尊重，這樣這些需要每一個在非洲的中國人的努力。以上是美國之音的報導。
香港爆發反送中抗議之後，中共在2020年7月份通過國安法，強力鎮壓爭取民主的抗爭者，使得到很多擔心香港環境惡化或者是恐怕遭遇迫害的香港人爆發移民潮，其中不少香港年輕人選擇前赴海外留學，而一海之隔的台灣就是熱門的地點之一。原本在香港從事生死教育的陳偉林亦都隨著他所服務的港青漂洋過海移居台灣。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方琦發自台北的報導。
陳偉林是土生土長的香港人，一出生就患有罕見的皮膚癌，全身長滿了黑色素腫瘤。他自幼就被醫生宣判不會活得是太耐，但是他是奇蹟地活過了37個年頭，雖然他多年以來一直是跟病魔搏鬥。有濒死藝術家之稱的陳偉林，因為獨特的人生經歷令到他反而無懼死亡，更加瘋狂地是生存落去。他是香港非政府組織死野的創辦人，亦都是積極推廣生死教育以及是死亡文化的普及，更加是在香港屢屢以另類的方式提倡生命教育。比如他在30歲前已經是議好了遺言，並且出版了《我的遺書》一書，更加在30歲生日當日是辦過了生前的葬禮，令到自己有機會和親朋好友一起道別，樂觀地面對自己可能早逝的命運。因為他擁抱死亡，陳偉林反而是活出自我，更加時時刻刻展現出生命鬥士的勇氣。他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候回憶說，童年的時期，比如如何在每個星期的家庭聚會上面，從家人的關懷當中隱約地得知自己可能早夭的病徵。
听到妈妈跟外婆说，最近伟你好吗？妈妈就发现，哦，原来我比一般的人
会。听到我妈妈跟外婆说，最近伟林好吗？慢慢就发现，原来我是比一般人会早死，从小到大都会觉得自己就好像都是没有明天，同學覺得我哋應該係要做功課之類嘅，但係我就話唔使啦，活在當下就好啦。面對罕見嘅絕症，陳偉林嘅父母佢係好冷靜，亦都全然接納佢嘅一切，或者係因為無法預期陳偉林能夠係生存係幾耐。爸爸媽媽都唔單止係冇給予過佢太多嘅壓力以及係管教，仲完全放任佢去做自己想做嘅事情，更加從不過問對佢嚟講並不重要嘅學業成績。喺咁樣嘅環境之下長大嘅佢，因此養成咗獨特嘅性格以及係活在當下、我行我素嘅人生。雖然死亡嘅陰影揮之不去，但係佢仍然係活出奇蹟，而且慢慢咁發現自己係異於常人嘅經歷，反而令到佢有機會用自己嘅生命故事嚟影響其他嘅人，從此而踏上咗生死教育之路，揾到自己嘅人生價值。對好多人嚟講，陳偉林嘅人生故事非常之鼓舞人心。他在2017年在香港成立非政府組織死野，用粵語來說就是叫人去死，或者可以詮釋為是關於死亡，亦就是說他用非常之另類的黑色幽默來提倡生命教育，幫助想自殺的人重新思考生命的意義以重啟人生。他時常應邀到學校演講，和學生分享他獨特的人生經歷以及是生死觀，以激勵身陷困境的年輕人能夠好像他一樣積極地面對人生。不過2019年香港爆發反送中事件之後，他卻是深陷了一股前所未有的無力感。當時香港政府因為堅持逃犯條例的修訂建議，亦就是允許香港嫌犯送往中國受審的條例， 而引发了100万港人的反对声浪，并且演变成长达数个月的大规模街头游行以及民主抗争运动。
2019年的时候有反送中的事件嘛，我们协会收到很多遗书，不管是他是大学生或是。
陈伟林表示，2019年的时候有反送中的事件，我哋协会收到好多个遗书，唔理系佢系大学生还是系国小生。大部分我是收到的遗书都是我去过他们的学校，他们听到过我生命故事的分享，在那个时候就觉得无力感很重，或者是有一些的内疚。我不是做生命教育的，我不是应该要带给他们很多的希望，为什么我做了这么多年最后发现好像是完全是无用。陈伟林表示，2019年的反送中事件源起于一场社会运动，人民走向街头游行表达对政府的不满，但是香港政府却是迟迟不回应香港人的诉求，让港人觉得受到压迫，亦都无法接受港府的治理模式。陈伟林表示，当时不少的香港学生同他表达了想离开香港的打算，因为他们已经是无法接受香港的高压生活，甚至有人出现无法呼吸想寻短的念头。他因此建议他们换一换个环境，比如是到台湾生活去看一看，亦都承诺会到台湾探望他们。2021年陈伟林亦都决定移居台湾，因为在台港清极需要是他的帮助。
我过来是因为有一些本来在香港认识的年轻人最近就搬到台湾。
陈伟林表示，我过来台湾是因为有一些本来在香港已经认识的年轻人，他们最近是搬到台湾读书，所以想要看一看他们，我过来可以是怎样跟他们以前一样帮助到他们。反送中运动之后，香港外移人口激增，备受国际的关注。根据看中国网站引述港股评论人 David Webb 的估算，自国安法施行之后到去年底的18个月里面，最多有20万港人是正离境。而另外根据香港入境处的统计，由去年底的第五波疫情爆发至到今年3月初，正离境的港人人数超过92,000人，今年2月单月就有65,000港人是离境，较1月大增是超过3倍。香港人带钱离境的数字亦都不断上升。据香港积金局公布，去年以永久离境为理由申请提取公积金者是有33,800多宗，按年增加近12%，而用于移民申请俗称是良民证的无犯罪记录证明书，2021年亦都有38,000宗的申请个案，较前年的29,000宗增幅超过30%，显示香港移民潮仍然是未有止歇。因为签证之变，英国成为了香港人的移民首选，而台湾则是因为总统蔡英文落实挺香港承诺以及是生活之变，亦都成为了香港人移居求学的热门地点之一。根据驻香港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的统计，2021年台湾一共是收到3,148位港人申请到台湾就读大学，比2020年增加了 28%。而另外居台湾移民署的统计，2021年总共是有12,858位港人移居台湾，比前年成长了 3%， 其中87%都是来台湾是长期定居。台媒亦都是报道说，有超过130位港人是透过台湾陆委会的人道援助管道到台湾居留。对于这些港人，陈伟林就是这样说，
不管他们到哪里去，香港永远都会有内疚感，只要你是爱香港，把香港当成一个家，
陈伟林表示，
不管你到哪里去，
他们到哪一度去，海外的香港人永远会有内疚感，只要你爱香港，将香港当成一个家，不理你到哪一度，其实都会有内疚感，重点不是现时是在哪一度，重点是他们到底是有几咁爱香港。陈伟林指出，在台的部分港青亦都有好深的内疚感，仿佛是遗弃了香港的家人、朋友，甚至是未来，亦都是因为这些港青持续低迷的情绪以及精神状态，令到他有了长期留在台湾的动机，希望能够陪伴他们。根据港大医学院精神医学系2020年的研究显示，港人在2019至2020年的期间受到抗争运动的新冠疫情影响。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方琦台北报道。
好了，今日美国之音2个钟头的节目又到此结束。 我是节目主持人张富杰，仅代表美国之音祝大家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